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是唯识与净土第四讲。上个礼拜我们接着整个总标佛学基本教义，接着别名大乘修学法要，主要谈两个主题：设定修学目标跟认识生命真相。在认识生命真相的部分呢，开始跟各位学长报告到唯识的学理怎么样帮助净土的行果。那上礼拜的重点呢，比较放在认识生命真相的第一科所之一，在阿赖耶识当中呢，默许抉择了色大僧论所宣讲的三种熏习种子的观念。那么我们大约的把这三种熏习种子简单的再做一个摘要作为节前，然后呢来细讲啊第二科的所知相，依他起、片寂执跟圆成实这三个自性相。那么所知一跟所知相这两科呢，是帮助我们在这个世间呢修学目标设定以后啊，怎么样才能确定建立一套正确有力的思想，帮助我们不要受这一生的戏缚，更能够的话呢，在暂时安乐就近解脱的目标啊，确实能够远离一切的执着，完成往生成佛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们从上个礼拜的讲说三种熏习种子唯识的观念呢，各位如果听得仔细也同意他的观念，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套理论不是跟你讲一个杂染世间的成因，他也同时为我们讲整个往生任何佛国土啊，不只是阿弥陀佛土啊，所有的原理原则都是这三种熏习种子。那么这三种熏习种子呢，第一个也是这三种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叫做名言熏习种子。我们上礼拜也用境界法师的讲表当中呢，他用最浅显的方式，就是我们心中的思想。那么什么叫心中的思想？心的意思是指我们这一期的果报，因为呢果报还自受，其实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知道我们不管怎么样都对他无可奈何的，因为果报业已经成熟。所以既然我们现在所受是易熟的果报，我们就不要再去管它怎么来的，我们现在正确要把握的是这一生要怎么过，乃至于要去哪里。所以在这个关键底下呢，我们真的唯一能够掌握的是未来的因地，也就是现在。当然也要在正确目标的前导底下呢活过这一生。而我们上个礼拜也讲了，活过这一生在修学目标当中，我特别跟各位谈如何完成这个自力。因为我们现在末法啊，老实说你不管问谁了，你纵使修学什么一生成佛当下开悟的法门也好，我们试问自己啊，到底有几分斤两啊？我不是看低我们的本事，实在是说法门不难，但是我们的障深业重，那个业啊还是杂染生死的业啊，这个业的习气啊，我们扪心自问，当他冷不防的半夜袭上心头的时候啊，那个忧郁、那个难过、那个无力感啊，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吧，这个礼拜二吧，上课回家的时候就有两位学长在谈到他晚上啊年纪大了不太容易睡得着，半夜就会惊醒以后呢，他就会听我的建议呢去读书也好，或者是听 MP3 或者听录音带来做复习的工作。那平常听听也是没事了，不过就有这么一下子的会觉得在漆黑的夜晚那种孤独上心头，觉得自己为何而战，那个孤独感袭上心头的时候啊， 约我们修行人来讲，其实那个就是磨业因缘，也就是说你越是精进的时候啊，越有这样子的障道因缘会升起。可是问题就在于你这个时候是有没有道力呢，还是习气的力量呢比较做主，这个是重要。所以我们说啊，什么是名言熏习种子，讲白一点，它是二六十中不离我们的心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果报上面到底用什么思想，那个思想就是一个生命的蓝图哈。我们到底依止于什么样的蓝图来面对，来处置这个果报带来的所有一切的受，以及我们现在所造的业因，还有我们预知到未来的果甚至是报，所有这些相续啊引生的事情啊，都在一念一念上心头的生灭心间呢，会有很多的转变呢，会有很多的转变。那我们也经常听说啊，有一些学教的啦，参禅的啦，都会打坐啦，都会修止观。那么在所有止观当中，我想也只有唯识观讲得非常明确的是，它不是在一炷香一炷香当中用七支做法修的。唯识观的特色就在于，他跟你讲，他根本就是一个散心修。如果你能够从散心入三摩地，那是一定透过入所之相告诉我们的道次第，就是透过闻思修入三摩地。这个次第大概是跑不掉。所以呢，在唯识观当中，他特别强调闻思修三会次第的建立，次第的建立。所以我们回头呼应刚才末法时候修行的难，修行是难，那是指的是什么？修正行难，因为我们的资粮不具足，所以修正行必然是障重，我们的道粮也不具足，前行恐怕这一生要圆满都也很拼。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回到道次第当中告诉我们一个最圆满而且最平铺直述的一个建议，那就是从闻思修下手。所以我们只要把闻思修法的习惯呢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跟我们现在完全二六十中的生活打成一片，如果用约净宗学人来讲的话呢，这个就叫做功夫成片，对不对？每一件事都看到理，那就到次一心。而理一心呢，我不觉得在这一生一定要非成就不可。那么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修足善根回向往生的话，那么是有机会完成理一心的。不过这个所谓的功夫成片是一心理一心，倒不是在念佛三昧或者是持名念佛上见真章，而是在你每一个生灭心当中的念头上，而那个念头就是建立在果报上面，你到底用什么思想去面对它。是唯识观讲的非常的平实，就告诉你，我们今天如果要转杂染的八识成为四智菩提的话，那么你首先必须要在这个果报上面，在这个生命的果报上面建立起一个非常正确有力的思想，而这套思想就叫做名言熏习种子。如果这个思想并不正确，他也并没有办法确实给你一个蓝图道次第引你能够离苦得乐，那我们必定还是相续流转的命。所以呢，名言熏习种子就变成上个礼拜非常重要的关键。上礼拜我也透过名言熏习当中讲出两种名言熏习，一种是表意名言，一种是显境名言。显境名言呢，就是我们说的呢，要能够在我们这一生活着的时候呢，确实能够去观修四十八愿。因为四十八愿不是到阿弥陀佛国才可以修学的，四十八愿完全就是一个因道果啊这三种根本的一种蓝图的叙述。也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真正去想过一个生命的历程，一个一生的每一个步骤，是不是按照四十八愿所告诉我们的生命蓝图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那个生涯的规划，是不是比较完美？所以你一定要仔细的去研究，
这48愿给我们的修行的蓝图，你是不是100%的同意？不用到200%，也不用120%，就是不增不减的就是100。你是不是完全100%的认同这48愿？如果你是修药师佛净土的，那18大愿，那12大愿，你是不是完全认同？如果你是要说到娑婆世界来帮助这个观音地藏释迦牟尼佛救度娑婆世界苦难众生的，那你要认同释迦牟尼佛的500大愿，地藏菩萨的带众生苦的愿，对不对？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的3摩地，你要修足这些功夫，否则你凭什么？凭什么本事？待会我们看11论里面就有呵斥这样想法的人。如果你只有一个想法，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资粮去完成那个愿景，你是空口白话啊！你是空口白话。所以呢，整个48愿就是我们显迹名言。那显迹就是构图的意思，你心中要在我们这一期的果报上面呢去构图，对不对？构筑一个正确生命观它的蓝图，然后呢烁烁的把这样子的圣境呢显在眼前，对不对？烁烁的260中能够显在眼前，如果能够成功这件事儿，就叫做念佛三昧。纵使不成功，你只要能够达到瑜伽师地论所说的了相，你完全明白，而且圣解就是无条件的相信，对不对？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在现前境当中找到方法，少分少分的去做到它，这就是显境呢。好，那么显境名言，因为48愿太广阔了，不容易总持，所以你的表意名言，表意的意思就是代表嘛，象征性。所以你把所有的48愿的功德通通融摄在哪里？阿弥陀佛4个字啊，用持名念佛完成它的观行。所以阿弥陀佛虽然就只有4个字，可是它已经包罗教观双美，它有教有观。当然呢，这决定是你在这一生呢好好的跟你的老师把所有的阿弥陀佛的因道果这3种每一个教法的根本，因为每一个教法都有因道果，藏传叫做根道果啊，他们那个因呢叫做根，根就是因的意思啊，就因地要怎么做，道路要怎么走，果报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的进行果啦啊。那我比较喜欢说因道果，道就是道路的道，因为因是出发点嘛，果是终点嘛，中间不就是构筑出一个道路吗？啊，所以你要用藏传的根道果也可以，用我的话用因果中间加个道路嘛，把所有一切教法都有因果中间的道之地，把这3种根本都确实搞清楚，而不要只是认得果而不知道因是什么，知道因果的关系而中间没有道之地，这些都是你学习不完整的部分。什么叫做三昧？三昧就是完整的受持，圆满的受持就叫三昧。对于那件事情你已经圆满受持，受持就是做得到了，你三业能够完全做得到每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对你而言就是三昧。比如说我讲话，我能够到言语三昧，表示说我根本不用打草稿，对不对？麦克风一递上我的嘴巴前面，我立刻就是新闻稿的官话，是不是？天生就是一个公关人才，这个人就是得言语三昧。所以由这个通用的名词，各位就知道三昧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不过你没有用功永远都是很难的。你能够把所谓的48愿融摄到阿弥陀佛4个字，永远圣解现前，这个就叫念佛三昧嘛，这就叫念佛三昧。所以整个这个功夫就是构筑在我们这一期果报上面一个正确的思想。好了，有了这个正确的思想呢，你必须要把这个优先啊，这个优先顺序排在你所有我爱境的第一位，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啊，你在你这个世间有你的爸爸妈妈、老婆、孩子、亲戚、财宝、眷属、事业、工作、车子，一切一切的所属的物资，这些物资到底它的排名是不是会高过于阿弥陀佛4个字？是不是会高过于往生极乐净土这件事儿？老实讲，道正法师是得念佛三昧的。从他的开示当中，你可以去看到一件事儿，他的念佛三昧只有一个口诀而已。每件事情 每个事这件事浮上心头，你只要问他一件事，有任何理由他能够高过于往生净土的愿吗？如果不行，那件事情就排第二位，那件事情排第二位，就只是这样子，只是一个口诀，只是一个心要。你确实每件事情都能够做到这件事儿，你就是得念佛三昧。所以念佛三昧并不是只有一种修法啊，要说的话它有无量门啊，无量门。所以呢，你能够确实把这个排第一优先，排第一优先。所以我见熏习，也就是透过能念的心念念作佛，所念的佛号心心是佛，永远把念佛作佛这样子的一个我见的熏习变成第一优先，所有一切一样还是用能所对待的心所面对的每一个世间事，不用把它弃如敝屣，只要排第二位就好了。因为这样有什么好处？你不会为他嗔，你不会为他忧，你不会为他过劳，你不会为他过喜，你不会为他染着啊，生出那种宰制的欲望，你不会。因为只要你的念佛的心是在世间心的之前，对不对？所有都见到他都要退后一步，退后一步。所以你心永远会住在念佛三昧上去看这个世间事，于是你就有阿弥陀佛的高度来看你所有每一个世间的因缘。所以看破放下只是放下执着，没有放下那个因缘啊，那个因缘就是还自受啊，对不对？他不能够取，他也不能够舍。所以念佛三昧只是借阿弥陀佛念佛三昧的高度，让你来看清楚他这个事情不能取不能舍的实相。没有叫你放弃什么，没有叫你放弃你的爸爸妈妈家里或者是事业不顾，而是叫你放下在那个事情上的那种占有欲，与他生苦生忧生喜生爱的这个心，把这个心能够放下，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尽心尽力，对不对？而你的心呢，永远都住在念佛三昧的道上，把这个我见熏习透过持名念佛把它摆在第一优先嘛。到最后你平常有一心不乱的功夫，临终就要靠我见熏习的力量能够心不颠倒。因为我们逃不开，如果你没有证无生法忍，你逃不开中阴脱体的时候，你会有中阴的现前境。这个时候你的我见熏习就是我爱啊，就是我执啊，是当时决定往生的唯一关键。当然后面推动的力量就是那个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那个思想，那个思想会推动的你的我爱，而我爱呢会去决定特定的某一个因缘。所以念佛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颠倒了，如果你妄见了，如果你执着了一个非往生的这个愿景，你取了其他的奶头就咬上去了，三界就继续流转了。所以那个是我们随后谈到念佛三昧持名念佛的时候特别要练习的，就是这个我见熏习。可是你今天在我见熏习这个技术面之前，必须要先端正我们的名言熏习，这是我们随后在唯识与净土圆满以后我们会讲四十八愿的主要工程，那主要工程。好，剩下来我们不是二六十众都在念佛啊，可是我们确实要做到大势至念佛圆章圆通章所说的都摄六根尽念相继，这八个字是念佛三昧的感应道教的口诀。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常呢能够把净业三福，能够把三心，能够把三资粮，能够把九品往生的各个刑法安排在你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都跟这个东西相应，栽培我们的善业力。就像我们的净土中的大德一样，如果你平常你这棵树已经倒向西了，等最后一刀把它砍断了以后，它一定往西倒，它靠的是什么？善业力。因为所有的死亡有三个力量最后决定你的往生，随业是第一优先，随念临终那一念第二优先，随你的愿是第三优先。我们今天呢念佛人要把它倒过来， 随愿是第一优先，于是愿就要有正确名言的讯息，就是正确你要往生的思想，对不对？要以正愿为先呢。然后第二个，要训练你的我见熏习，把往生这个事情当作第一优先顺序，要训练你的正念力，就是我见熏习的技术面。可是为了让它百分之百保证往生，平常时候就用都摄六根，不要让你的六根去攀缘六境啊，胡乱胡乱去攀缘啊，对不对？你就用三心三福等等这些加行道，去把你的三业安置在净业力上，让你能够栽培多一点的净业力。你在活着的时候已经可以见佛了，对不对？那么何愁往生不能够往，临终的时候不能往生呢？所以我们今天说啊，众生为什么讲颠倒，就是因为他随业，其次随念，最后连愿这一辈子恐怕都一个都没有。而行者刚好只是把它倒过来，从正愿先训练你的正念，最后善业聚集也往生嘛。所以这三个力量只要你能够掌握了，何愁不往生？你根本也不用再去在意那个品位的高低，因为到了那里时间不是问题，空间也不是距离，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都只有一心而已，就是现前这一念心啊，管好现前这一念心。而慧天长老告诉我们的，现前这一念心就是守楞严大定。可是我倒要在今天讲另外一件事儿。今天我为什么要写一整个白板的唯识见，就要告诉你，因为整个念佛的三昧就是心厌恶行，心求极度极乐，然后呢厌离娑婆，这八个字也是念佛三昧的口诀之一。可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很正确的了解这八个字？到底厌离娑婆是怎么厌离法啊？如果我太厌离了，我是不是还没有往生我就想自杀呢？我会不会人生变得很消极，啥事了我都不想管了呢？这是一个可能的问题，如果你出离心太重的话会有。所以呢，厌离娑婆或许你应该有人为你好好的解释什么叫做厌离娑婆。厌离娑婆是在于五蕴当中观什么，对不对？得到什么，入了什么心，这些都是有正确教导的。那么在只有讲持名念佛的现在来讲的话呢，恐怕很少净宗学人去把厌离娑婆应当要怎么厌离法没搞清楚啊。所以我刚才才特别讲道正法师那样子，你只要把往生当到第一位，而用它来怎么样取消掉我们对于五蕴身心带来一切眷属果报的爱恨情仇，对不对？也就是我们说上个礼拜所讲的远离四种执着，确实把这个自利之道真的做好，你的往生你的利他行才能够有保证嘛，是吧？所以这个其实在原理上我们都明白，可是我们今天在学习上有没有照做？所以我今天要花一整个白板的时间跟各位来谈，当我们了解了所知一以后，如何运用所知相来入所知相，利用所知相的原理来入所知相，而我把入所知相的唯识观改成了念佛三昧，改成了持名念佛，他就是把名相改一改，整个唯识观完全都是修学持名念佛，完全都是在成就念佛三昧。为什么？因为念佛三昧就是八个字，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可是问题这八个字你平常时间怎么做到呢？因为这八个字已经关系到名言熏习、我见熏习跟有知熏习这三种种子的栽培，所以你怎么样用八个字借着唯识观在所知相当中三性以及入所知相的道次第来成就我的持名念佛的念佛三昧，这个是我今天要说的。那这也考验我，因为上课前我还跟一个学长讲，就要看我这段时间修菩提心修得好不好，观修大悲心有没有比较有力量。如果今天慈悲观修得比较好一点，我或许会讲得比较简单，否则照我七年前的
惯例呢，我可能还是言不及义哈、哦，说到你们只是越来越听糊涂而已啊、哦。所以我希望今天能够把维持观只有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要把各位说明白。等一下我还要讲十一论，所以怎么样用最短的话啊，让各位把所谓的维持观帮助你来，只是用维持观的什么学理来帮助你修学念佛三昧跟持名念佛啊，只是把学理这个部分跟各位做个交代。好，那要谈这个之前呢，我们就请各位呢先拿到这个本子《净土修学概要》。好，讲到这个本子呢，我今天看到贴出布告来了，我们建智法师，就是明德净宗学会的建智法师，发心要讲开讲这个《净土修学概要》的三部，就是《阿弥陀经》的导读，《净土十一论》的导读，跟《念佛圆通章》的导读。他已经先公布出来的就是阿弥陀经的导读啊，我想他也有意义啊，因为他随我1月20号要去参访净戒法师啊，我们也就推动他的这个教导传承。所以呢各位就有这个机会，如果你们礼拜四得空，他是12月27号是阿弥陀佛圣诞前一天啊，各位就在那一天呢可以去，如果你们专修净土的话可以去听啊，可以去听啊，省得我在这边只是略略的说到啊，说引用到一些少部分的东西而已。好，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谈的就是怎么样用唯识的学理来对治疑根，因为念佛三昧的障碍呢就是信愿不具足，而信愿不具足的反面就是疑根太重，疑根就是我们今天根本没有办法尽信净土，对不对？更进一步要去分析的话呢，可能我们的心呢还恋着这个娑婆，也就是完全我们的心是跟念佛三昧的八字法则是违背的，你既没有厌离娑婆，你也没有心求极乐，所以当然你的念佛三昧，你的持名念佛是不得力的，你勉强你的心要去爱阿弥陀佛，要去决定往生极乐，可是问题就是提不起这个兴头，因为你没有那么乐嘛，对不对？你对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乐嘛，所以你的行就变成是一种很勉强的事儿。所以这个是关键，而这个背后的关键就是归纳起来，智者大师为我们整理了十种疑问，我们不看答案，我们只是要看这十个疑问你们有没有，只看问题。而我答案呢，你们智者大师的答案你们可以自己看啊，因为有文字说明。那我今天完全要以白板上的所知相的理论，然后用入所知相的观法啊，一种思维观法，就是思维的善巧哈、啊，帮助各位完成那八个字：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怎么样唯识观的学理帮助各位做到这八个字？那么这些唯识观的学理，你如果确实能够真的每天去思维，因为它只是文会嘛，对不对？进一步到思会，再进一步到修会，如果你能够一心成就，念佛三昧就有了。用以上我今天白板所写的这些教法，加上上个礼拜所写的十句真言，就构成了念佛三昧用唯识观来修学的法要。你们只要硕硕的去思维这个道理，我敢打包票啊，我敢打包票，因为不是我这么说，唐大元居士也这么说啊。他是民国初年一位学在唯识中医净土的一位居士啊，的一位居士。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十一论，打开这个法本的净土修学概要的第十七页。第一个问题很重要了。我们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厌离娑婆，舍离众生呢？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好，我用我的话大略的讲，因为你只要望文生义，舍离众生疑嘛。我们既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以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来做愿呢？这不是违背发菩提心的这个根本法则吗？你为什么舍离众生还能够叫做大乘呢？这是不是个好的问题？是一个好的问题。可是如果你真的认为你有这个问题，那表示你对往生极乐的思想不正确，
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解决以再多障碍往生净土的疑问，其实只有一个法则，你只要老老实实的反复的熏习什么正确往生极乐的思想，你只要一直不断的反复熏习往生极乐的正确的思想，所有疑问根本对之就破，对了就破，这些疑问根本没有成立的可能性，对不对？你已经知道往生净土整个的因道果是什么，你怎么会起这个疑问呢？你哪有一刻舍离众生？我第二次第二讲的时候，我曾经跟各位报告过，在现在八大宗乃至于包括南传在内十大宗的法门当中，这一生能够真的恶利之道，也自利也利他，唯一保证恶利之道的菩萨行，也只有念佛法门，你认为不是吗？所有其他的东西，你以为你没有正见，你如果只有一些较量知识，你没有正量，你敢对别人随便教吗？你敢对别人说你把我当作上师皈依我，我负责你们的生死，你敢打包票这样子说吗？今天坊间有哪一位大德敢这样子打包票，敢这样打包票？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但是只有净土行这件事情，你纵使自己有没有办法承办都不打紧，可是你心中已经有信的话，你有正确的思想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思想乃至于把这个思想的法本告诉人家，劝进行者，这就完成了恶力菩萨行。所以我们从因地开始，从道这个道次第以及到果，完全没有舍离众生，包括什么大阿弥陀佛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功德，你能够分身法界啊，因为你有神足通啊。所以那个净戒法师在他的讲带当中，他说啊，净土四十八愿当中两个愿对他最满意，第一个愿无量寿，他说他恨透了生生死死这件事情，每次哈、哦、稍微有一点搞懂了，已经五十几岁了，对不对？接下来一根就越来越没力量了，对不对？修到稍微有一点气氛了，病苦缠身。他讲到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偶像偶一大师，他一用功就生病，一用功就生病，他发觉自己没有办法，就想教学生，每教个学生那个学生先死，哦，让他每天难过到他说他早遍了三藏十二部经，他找不到有什么方法是可以保证如来家也能够传灯不灭，他找不到。所以最后他学禅学教弘律，还是回归净土一条路，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嘛。所以你看哈、哦、到果都还是能够用无量寿无量光的智慧，然后呢用六神通具足的力量分身法界，你要行六度，有谁叫你在阿弥陀佛国那边行六度？那里有谁需要你六度啊？当然没有嘛，对不对？当然是借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让你具足六神通，又是其中的神足通嘛，对不对？剃眼通看到哪里有需要嘛，是不是？宿命通知道你过去有什么因缘嘛？所以你不觉得在本愿加持底下六通具足，你又有这么样的无量寿无量光的时间，你不觉得六度才有圆满的可能性吗？请问你有哪一个想法是舍离众生的？从因到果没有一念心舍离众生，这样子才叫做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是吗？不是吗？所以为什么我说你一定要把名言熏习种子、我见熏习种子、有智熏习种子依照我上礼拜所讲的那个科目，对不对？每天真的要做到嘛，每天真的要做到，你就有完全正确的思想。你看你用的思想来照一下底下十个疑问，哪有哪一个思想超过那三种熏习种子的理论？没有一个。你看一下就照破了，我根本连看都不必看十一论的内容。再往后翻到三十六页，舍此求彼，请问此土是什么？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真的真的还是虚幻的？佛法怎么告诉我们？ 虚幻的国土，它是变化所做来的，对不对？它是释迦牟尼佛的化土。而我们今天呢，因为欲界人道的果报，报在此地，对不对？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呢，他没有一定生生世世在这里的自信可得，没有。那我们再反过来讲，阿弥陀佛国是什么土？我们不要谈太高哈，四土我们只谈最底下那个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是什么土？一样是化土嘛，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所作，一样是化土。可是如果你知道两个都是化土，请问你有舍此求彼的差别吗？没有，两个都是化土啊。这一个土有障碍对我，那个土对我没有障碍。这个土我必须要靠自力成就，那个土我能够自力跟佛力、法力三力合成就。我有的选择，而我今天不是要去舍离，因为不能舍。我业报招感这一生就是这一生应该有多少果报，我一分都不能少，我有舍什么？我又不是叫你要往生净土就要先自杀啊，有舍吗？没有，报尽就要离开了嘛。何况这个果报是因缘所生法吗？没有自信吗？没有说你一定要在这边久住到多少时间呢？所以今天我如果我有对于往生净土正确的知识，请问我有真正求彼吗？没有啊，我还是在因地当中好老老实实的修净土行的因嘛，对不对？走成佛之道嘛。今天下午我们读华严经的时候，有位学长在问我，哎，你们往生净土的人学不学般若？我说学啊。那学般若不是无所得吗？啊，你们往生净土不是有所得吗？我答案说，你得什么？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属于你吗？得阿弥陀佛净土，净土属于你吗？他只叫你在那边修行，也不叫你在那边成佛，那是他的佛国土，又不是你的。你在那边成就一生补处之后，最后还要寻找跟你有缘的化土去那边八相成道，是本愿所说啊。所以你去那边得什么？得个方便嘛，而得方便，方便只是暂时，对不对？他只是过路，没有叫你就近得那个东西，所以还是般若经的无所得，有什么违背呢？于是我们就发觉啊，我们现在的佛弟子啊，教理不清楚啊，不是那么的明白啊，因为你正确思想不明白啊，所以才有这么多疑问嘛。所以疑问不是一个一个解决，我再次的反复的说，你只要反复的熏习正确的思想，所有疑问根本没有理由生起来，而不是等它生起来之后一个一个去对峙。你要对峙到哪年呢？你要对峙到哪一年呢？对不对？哎呀，住境观心，一个出来一个对峙，一个出来一个对峙。我跟你讲，这样子对峙下去，你的修行会面目搞灰，对不对？毫无气色可言，没有生命力，每天都在忙着对付贼，对不对？看什么都跟贼一样，不可爱的。所以你看看，你有舍此求彼吗？第一个，此地无所舍，那里也无所得，所有一切东西都是因道果的因缘所生法。我们就在以幻舍幻，以幻求幻，在因道果的一直不断的相续行当中，走在成佛之道。此是真实，此是唯一的真实，此外其余无有取舍。你要我讲多深，我可以讲多深，这是般若经所教的东西。可是回到疑问来，哪有取舍问题？根本没有，对不对？根本没有。我还是借这个果报在这个地方修因地行，修什么极乐国土的因地行，因为这个是唯一我们能做的事情，其他之外哪有取舍可言。我们只是借着那个厌离娑婆以及心求极乐的心呢，当作增上缘，把它端正我的思想，用它当个量尺，用它当一个规，对不对？圆规来校正我们的思想罢了，让它不要走偏了，让它不要错误了，让他只要一错误一偏差，我们立刻就会正知正念， 对不对？把它纠正回来，只是这个缘故而已。所以你还是要回头去串习你的名言熏习种子，是不是这样？好，这是第二个疑问。再往下看第三个，为什么你们净土学人一定要偏念一佛呢？啊，这一佛当然是指阿弥陀佛，或者是药师佛，或者是弥勒尊佛。啊，那天我听到有人在开玩笑，因为我们都知道华严莲社的那个成一长老是念弥勒尊佛的，那有他们底下不是有很多学生吗？佛学院的学生，有些学生是从净土宗的道场去那边上课的，然后他看到那个长老就说：“长老啊，弥勒尊佛。”我觉得好好玩啊，弥勒尊佛。这就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净土学人呢要偏念一佛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随缘念一切佛呢？因为我们本来薄地凡夫就是散心众，懂吗？你如果随缘念佛的话呢，你的心没办法定，你的责法的智慧也没有办法不颠倒，不容易。所以呢，你不管念弥勒尊佛、念药师佛、念阿弥陀佛，你纵使念释迦牟尼佛也好，你念观世音菩萨也好，你如果不能够偏念一佛，请问有谁能够得成就？对不对？一下子念阿弥陀佛，转成地藏菩萨，转成药师佛，转成金刚手菩萨，哦，阿弥陀转来转去，你心是得定还是得乱呢？当然是乱嘛。我们哪有不到一心不乱而能够得成就的？没有这种可能嘛。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偏念一佛的问题，今天不管我择哪一个佛菩萨的名号念，你都会有这个疑问。因为我要熏习名言种，我要成就我见熏习，我要能够让我的有知种子靠在一个种持的名号上面，于是我必须要选择一佛。但是我心中对于实相的道理我明白，佛佛道统，无有恶心，对不对？一切佛的因道果，无二无别，实相如是说。如果诸佛菩萨所证的是实相，实相无二无别，一如无二如，既然如此，哪有怪我偏念一佛的问题？对不对？今天我可以还是念阿弥陀佛，我还是随喜赞叹成一长老的弥勒尊佛的都算本愿，我一样可以用阿弥陀佛回向。我如果你阿弥陀佛，我到了阿弥陀佛往生之后，跟阿弥陀佛报道以后说，阿弥陀佛，拍谁哈？我跟弥勒尊佛商量好，我念你的佛号换他的净土，他给不给我去？他照样让你去呀，哪有不去的？因为本愿如是说，你还是回到四十八愿，四十八愿的功成面，你完全都明白，你不有这个疑问吗？你不会有这个疑问吗？只是有一个世间法要顾到，因为如果你在成一长老面前呢，一直念阿弥陀佛，他会一直嘟叨叨念，不要念阿弥陀佛，念弥勒尊佛好。你为了省得耳根子清净啊，所以还是随顺他念弥勒尊佛而已，不是吗？如果照本愿来说的话呢，你念什么佛，念修什么法，回向哪一个都 OK， 实相如是说。那你为了要能够一心不乱，心得定，责法忍能够成就，三昧总持陀罗尼能够圆满，所以你一定要任选一佛，偏念一佛名到底嘛，不然你怎么办？哪有这个问题成立？根本没有嘛。同样的道理，底下也是一个遍求一土，请问你的阿弥陀佛国，你只在那里住吗？没有啊，分身十界啊，哪有在一土住？哪有偏求一土？我是要求成佛，我求那个土干什么？那土又不是我的本愿成就的。每一尊佛都是要自己的本愿成就啊。借别人的光只是过路的方便，所以也没有偏求一土的余，于是也过去了。你看，去除这一下子，你看五分钟就去除四个余了。啊，这是我去除了，你们去除了没有？我不知道，还是要看你们依照我所说、我所报告的内容，依照三种熏习的道理，以及接下来我所讲的这个三性的 的道理，你们确实能够把唯识观他的学理呢能够搞明白。如果你一直不断的串习这个正确的观念，你只要思想上正确，这所有疑问不只是这十疑，你把净土群疑论所有的疑问拿出来摊开，通通不是问题，通通不是问题。第五个疑问，具复得生疑，四十页，我们是业重反复，我们怎么能够不消业，业不清净怎么能得往生？有这个疑问，有这个疑问。我们说过回到回来还是那个问题，临终怎么往生的？靠三个力量嘛。再回忆一下，第一个是什么？随业嘛。第二个是什么？随念嘛。第三个随愿。我们今天倒过来，第一个是什么？名耶熏习种子的随愿。第二个我见熏习的随念。第三个有知种子的随业。我还是遵循这个原则啊，我还是巨富凡夫啊，我还是被这三种种子绑住嘛，我就给他绑嘛，对不对？我没有脱离开这个系缚啊，没有啊，我是巨富凡夫啊。可是你今天告诉我怎么系缚的业因就怎么样承受他的果报，我今天只是依据这个法则嘛，对不对？我只是成就往生净土的净因嘛，于是就成就了净土的果报嘛。哦，我难道还不是依照系缚的法则、三杂染的法则、依照业因果报的法则去往生净土吗？肯定是啊。所以请问巨富凡夫能不能往生净土？哦，当然可以，因为娑婆世界地狱恶鬼畜生三界六道无一不是化土，无一不是因缘所生法，业因一手果报的相虚相。如果是如此的话，今天经上告诉我们净土成就的业因果报这样子的因道果，我只要照着三种熏习种子的蓝图去做，哪有不得往生的道理呢？哎呀，明白吧，明白吧，你们信不信呢？好，这是第五个疑问。再翻过来第六个疑问，待会我们会谈到甚深缘起的一个道理，一切法因缘所生，于是呢才升起的刹那没有自然相续的必然。讲浅一点，讲浅一点，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不会变动，每个刹那每个刹那如果纵许它刹那有的话，它也只是刹那住，不可能移转到下一个刹那去，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这个法则成真的话，于是就有人提出个疑问，生彼佛国土为什么能够得不退，为什么能够得不退？记住还是会退，可是要随愿退。在四十八愿当中有一个愿，他说你到那里无量光无量寿，对不对？在那里成就声闻缘觉菩萨者不计其数，如果有人有天眼通能够尽其数者，他不得本愿。好，在那个愿当中有一个但书，除其本愿，就是除开底下这种人例外，如果有人不想在那里成就一生不处，你要到哪里去受身随你可以去，可是他有清清楚楚告诉你，你只要九品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再随其本愿往生到其他的秽土，你的功德相不一样，对不对？你依照这个本愿加持力再往生到其他的秽土去的人的行者，那么毕竟不会退三恶道。所以这边的不退其实不是能不能够从阿弥陀佛退的问题，阿弥陀佛本愿力许你一生不处，在那边就近一生不处，可是除其本愿，你如果有很大的悲心，依照他的本愿，你可以求愿往生任何一个地方，去帮任何一个佛菩萨的忙，去用你不退三恶道的本事，去在那里圆满你的眷属因缘跟六度的功德。四十八愿如此说。所以我们今天生到哪一个化土，哪一个国土去，都离不开甚深缘起的法则，当然也一定会有 变异的因缘。可是变异的因缘只有三个嘛，再复习一遍，随业、随念、随愿。佛没有说到那里一定不会退，如果不会退你就不就绑在那里了嘛，对不对？阿弥陀佛国没有用任何一个力量把你绑在那里不动，没有，你只要好好把唯识这三种讯息的道理搞清楚，你就知道没有退与不退的问题，我还是遵循这三个相续的法则，随业、随念、随愿，只是这样。可是问题不一样在哪里？你自力之外还有什么佛力跟法力？尤其阿弥陀佛国的佛力跟法力不可思议，到那的时候呢，你有不可思议的佛力跟法力的加持，你会发觉你的自力、你的业力、你的愿力、你的念力，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可思议。所以你会真的肯定呢，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个个都是不可思议的力量，个个都是不可思议的力量。问题是你怎么样能够善用其心，这个是重点。所以你看我到现在为止还是用三种讯息，对不对？一朝半世走江湖，走到第六仪了，我还是这把刀继续。第七个，一生弥勒仪，就是有人持一个观念跟想要往生阿弥陀佛的人讲说啊，弥勒净土比较近，你只要修八关斋戒就可以去啊，所以呢不用那么辛苦的去修念佛三昧啊，没有那么辛苦啊。请问往生还有远近的问题吗？请问哪一个净土有少善根福的因缘？你就把弥勒三经搞清楚，它上面所列的三部经哦，弥勒往生有三经哦，把所有三经当中的条件通通加起来，通通加起来，通通加起来，我们也把净土三经通通的条件加起来，怎么比高下？怎么比难易？回头过来并不是多跟少的问题，我们回到世间法上来。今天我们以为赚少钱比较简单，还是赚多钱比较简单？你怎么能够这样的比？问题是你要用什么方法，你有什么能力，你有没有做某一件事情的资格条件的门槛过了没有，对不对？要问是这个嘛，哪会有赚少钱比较简单，赚多钱比较难的问题？今天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赚比较多钱，你就学生说哇，那个钱太重了，我搬不动，我还是搬小钱就好，有这样的心吗？你不去问能力，你不去问你有没有具备那个资格条件的门槛，你有没有过，你不问这个东西。所以今天早上有一位师姐呢跟我抱怨，她从美国回来到台湾来找工作，她说你们台湾很奇怪，第一个问题问我姓啥名谁，她说我履历已经写在上面，那个外国 ABC 的孩子就是这样。第二个问题，你老公学什么，你老公在美国毕业以后要不要回大陆去，问了一堆她老公的问题。她说你是跟我老公 interview 还是跟我 interview 呢？啊，她说她从小在美国读书长大，她说她完全搞不懂台湾人事工作是这样在做的。我说台湾有特殊的文化，我们今天在台湾待久了也不太知道，反正我们也很习惯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那问了一堆根本跟工作能力无关的问题，好像能力不重要啊，把所有其他的充分条件具足了能力只要愿意听我的话就可以了，好像是这样。所以这是很颠倒的事情，照理说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爱这份工作，对不对？有没有非这份工作不可的决心、兴趣以及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的蓝图跟能力，是不是比较重要？还有他能不能有这份工作需要的道德感，都高过于其他的条件，都高过于其他的条件。照理说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人事管理的外文教科书写的 Rule of Thumb 黄金定律都如是说， 可是学完气管的人去做人事经理，做的却是如此做，完全不一样。回到回来，一生命了也是这个问题。今天随你的性向，你应该问，你有没有决定要往生那个净土才比较重要？哪会去比较两个净土条件哪一个比较优渥呢？哪个方法比较简单呢？你怎么会这样子比呢？今天如果有一个地方他，你只要老老实去做，你做得到，对不对？然后呢，他答应给你的条件又比较好，你哪有不去那里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比较的是，去那里我要做什么，对不对？我能不能够做？我喜不喜欢？我是不是决定要这么做？这才是关键。没有人比远近，没有人比方法，没有人比条件门槛的高跟低，因为这个只要有为者亦若是。我不是否认灭了净土其他净土的好跟坏，你只要有为者亦若是。如果你真的不是有鱼黑马后，你不是骑驴走马看着一边走一边瞧的人的话，那么你肯定没有任何抉择上的问题，只有做不做的问题，对不对？只有你是不是决定要的问题。所以没有哪一个地方比较容易生的问题。所以还是回到那三个，你只要把那三种熏习根本做好，何愁不得往生？那么怎么会生出这个奇怪的问题？再来第八个，十念得生矣。在九品往生章的最后一个啊，忤逆十恶的人，临终只要得善知识教导，自诚心恳切，十念成就，即得往生。这件事情那我加后代记，可是不要忘，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是不是？每一个都有上千万分之一的几率，你容不容易碰到的问题。第一个，你临终怎么会突然从你旁边冒出个善知识？那个善知识说的不会让你心颠倒，还会让你心生正见，你又正见生了起来，还会生出自诚心，不是下劣心。他越说我就越烦，我就越觉得不可能。你会不会这样想呢？你还会真正用自诚心，从头到尾中间不夹杂杂念，十念具足，对不对？又在十念具足的那最后一念刚好断气。每一件事情都是嘟嘟好嘟嘟好嘟嘟好嘟嘟好，每一个都是如果千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乘以千万分之一，乘以千万分之一，请问那几率有多少？老实讲，请问十念得生到底是容易还是难？你告诉我，是容易还是难？其实是最难的。老实讲，十品九品往生当中，上品上生最简单，门槛最高，方法最简单。九品往生当中的下品下生，方法最简单，是吧？哦，门槛最低，可是那个方法要成功最难。你看有多少条件具足才能够让他十念往生呢？我从来没有说他比他简单呢，因为已经是业重凡夫。可是只要你真的跟善友结善缘，你的心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对不对？寡妇死了儿子，对不对？了无指望的情况底下，你决定肯死地一搏嘛，不是吗？肯定会的嘛。所以理论上是绝对有可能的嘛。因为我们还是回到三种熏习，第一个明缘熏习，如果你已经别有选择，你只有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一心不乱？你是不是意不颠倒？是不是这样子？明缘熏习肯定是没有其他的 choice， 没有其他的选择项，没有嘛。而只有这个可以爱了嘛，其他都不可爱嘛，对不对？而今天你具有这个业力的支持，你只有这个十念往生的业力去支持你，你别无屏障，你会不去做吗？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些因缘真的具足了，纵使是这么低的门槛，可是虽然它这个几率很难很难很非常难得，可是只要得到了，你会放过吗？请问各位，你愿意放过吗？不会。上品上身啊，门槛看起来好像很高，对不对？可是你们去看过观经没有？在这个礼拜啊，你们会觉得很难吗？孝亲尊师会很难吗？啊，会吗？ 平常休息六随念会很难吗？会吗？不难嘛，真的你会看他门槛是高了一点，他要你平常有事有因缘就一直做，敬业成就，用敬业必得往生。你还没有吞下最后一口气，三圣已经现前来接你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只要愿意一舍报，你立刻就跟他走了，经上是这样说。所以你今天要对难跟易